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的各位听友大家好，应境界全球读者的要求，今天我们继续播发关于属灵虐待的第二部分，假属灵权柄带来的危害有谁知道。服侍期间，我们见过无数被属灵权柄伤害的人，虽然有人会对属灵虐待这个特殊用词犹豫不决，但我们相信这种病态已经超乎我们所想的扩散了。今日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帮助那些因属灵虐待而受伤者的身上，并在神学院教导牧者相关课程。我们知道在教会中谈论属灵虐待的压力，我们无意因本书洞察的问题使任何人受到伤害或亏损，即使他们是施虐者，只有当人不肯认罪，才会陷入咎由自取之中。试想一下，如果有人在教会中成长，做了所有该做的事，却与神国无分，可能吗？花了一生在宗教里绕行，内心却从未经历神，多么可悲啊！这就是一个属灵虐待型教会和机构带来的危险。马太福音23章13节清楚地揭示了这个秘密。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耶稣指出，那些被关在天国门外的并非拒绝神的人，他们恰恰是寻找神的人。可是当他们进入教会得到鼓励欢迎之后，却并没有在那里找到神。虚假的属灵权柄用神的话驱使他们不停地做事，在只有外在行为表现而无内的属灵生命实质的环境里，他们得到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有千万人经历过教会以及某些基督教教义，如果他所经历的是上述环境，那么他们永远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我们绝不可忘记，教会并不等同于神的国度，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试图引诱人用错误的方式去寻找生命是很严重的，然而更严重的是引诱人投入外表正确而属灵的活动中，这是难以查验的欺骗，甚至更难面对。属灵虐待型教会没有把人关在教会或团契之外，相反，他们花很大力气领人进入。他们起初或许经历到好像神同在的感觉，但美好的感觉不能持久，甚至只是一个饵。他们的目的就是邀请人并留住人，不管人留下到底有没有找到生命。这不是件小事，而是关乎生命与死亡。如果领袖的权柄只是基于他所处的职位，他的权柄就是假的。摩西权柄的唯一根基在于他如实说出了神要他说的话，意思是权柄存在于真实之中，而不是在摩西身上。并非因为摩西比其他人更好，人会因为我们的地位尊崇我们，但在神的眼中，我们不会因为是牧师、长老而有权柄。耶稣建立了一个新的权柄根基，乃是根据圣灵今日在你心里的确据。这样的权柄有一些特质，例如成熟、智慧、真实的圣洁和真知识。我们因说出真理，对圣灵敏锐而有权柄。在加拉太书1章8节，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的意思是，如果我开始歪曲福音，不要听我的。你们知道权柄不在我身上，除非我讲真理，否则我就没有权柄。假属灵领袖的标志就是为了拼命表现得好而撒谎，他们不直接说话，很少实话实说，他们对每件事似乎都是遮瞒隐藏，或是告诉别人你不够属灵，所以无法明白领袖的做法。领袖的话听起来很敬虔，但我们却隐约感到某种失落，因为他们会给你对的答案，却很少给你真的答案。每一件事都有双重意思，导致你无法真实面对这些问题。假领袖要的是表现得好，在这样的教会里，会众表现属灵比成为属灵更重要，表现喜乐比经历喜乐更重要，婚姻表现坚固比有一个坚固婚姻更重要。属灵虐待的人要为得到你的信任会大胆承诺，一旦你觉得他们是可信的，放松下来，他们就能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假的属灵领袖把利刃慢慢插入你的灵里，让你生命的血流干。这就是为何被虐待者的心里失去热情，难以信任任何人的原因。耶稣在马太福音7:15警告我们，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狼并不会恨羊，他只会把羊吃掉，满足自己心理上、利益上、情感上的饥饿。你跟随，你信任，你以为教会里是绝对安全的。当羊群为了领袖的福祉而活，而非领袖为着羊群的福祉，角色就颠倒了。领袖不再建造、保护和养育，反而出于私意去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形象。他们没有服侍人、装备人，乃是利用人，更糟的是他们把人耗尽。同工们是首先被虐待的人，他们的心神终必耗尽。领袖捆绑了一群要负责去完成每件事却没有权柄决定如何完成的人，结果就是那些要负责却无权柄的同工被耗尽，接着被舍弃。为了使人不致耗尽，那些必须负责任的人也要拥有相应的权柄，但虚假的领袖却紧抓权力不肯放手。这些领袖并不期望去解除他人的重担，乃是寻找可以嫁接服侍重担的人。在马太福音23:15，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些法利赛人并非传福音，只是在招募新人。我可以鼓励你前来服侍和敬拜，但我鼓励你那样做的真正原因是，如果你做了，我就会看起来很成功，我的属灵成长就开始靠剥削你来滋养。耶稣斥责的就是一个招募人加入宗教组织，而不是叫人归向神的例子。如果你所听到或传扬的好消息并没有减轻人的重担、释放人的自由，并使人重新与生命的源头连接，那么这是福音吗？如果这不是福音，对听者会有什么作用？按着这种好消息而活会有什么结果？即使假领袖也常引用圣经，法利赛人和文士比任何人都明白圣经，他们穷其一生去背诵圣经。神的道是好的，即使使用着不好，但总不要丢掉神的道。许多领袖不再把神的道当作刺入剖开自己心思动机的利剑，反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形象，避免别人追究责任，建立个人的宗教王国，支撑自己的属灵自尊，维持奉献收入，而把神的道当作驱赶人的棍。换言之，有些领袖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教导神的道。以下我们会列出一些经常被他们误用的属灵原则和圣经经节，他们实际误用的经文要更多， 他们惯于谬解神的话，造成属灵虐待的事实。十字架，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这样概括基督信仰的核心，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常被人误用，鼓励那些被虐待的受害者留在不好的环境中持续受虐，也常常被领袖错误引用来羞辱人或给人不良的建议。耶稣并非告诉受害者，如果你再次受到伤害，在属灵上肯定是好事，但许多人却罔顾神的公义，把弱者推回被虐待的关系里。因为你正在学习已死，你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你没有权利，所以领袖就轻蔑碾压你的界限。假领袖用背起十字架让跟随者去承担领袖该负的责任，他们会因为你说不而羞辱你，使你的意愿蒙上阴影，还会让你的生活密布在宗教事物的侵扰下。他们会以圣灵的名义侵害你的灵性，他们认为你有意见就等于不顺服，不被他们虐待而保护自己的权利就是自私。合一在主基督身体中，和睦合一是重要的，但真合一并非假装合得来或装作同意。在属灵虐待机构里，人被教导要如何装出和睦合一，讽刺的是，实际上维持下来的情况中所欠缺的就是合一。那些维持或强调虚假合一者常常被人称为使人和睦的人，其实他们最多只能算是让人休战的人，因为在虐待型组织中，合一本来就不存在。哪里有嫉妒争竞，哪里就有混乱。真合一出现时，不只是停火，而是内心的改变。用假和睦的面具掩盖，只会使事情恶化。因为雅各书3:14-18说得很清楚，假和平与伪善是属魔鬼的。教会纪律，马太福音18:15-17，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在虐待型教会和机构里，这段经文成为假领袖手里的利器，他们照此处理问题，如果有人不这样做，就把他们除掉。其实这段经文的上文是描述牧人撇下其他的羊去寻找迷失的那只羊，下文是耶稣说明门徒们被赋予的属灵权柄。换言之，牧养教会当中，如果遇到得罪你的弟兄，看他要如同迷失在外的羊，要主动去找到他，并指出他的错，重新得着他。另外，哥林多前书6:1-2，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这段经文常被误用来要让受害人闭嘴，导致犯罪的人无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继续陷在罪中。在违法事件中，国家就是原告，政府权柄是神的剑，用来刑罚作恶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是为国家作证，告发罪行并不违反哥林多前书6章。当基督徒并不是要人不必守法，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那样，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有时我们会遇到皮包里藏着诡计的无良商人，他们最常见的一招就是戴耳的开关，我们被商人所承诺的耳的美好所引诱，一旦我们伸手要去拿，开关就动了，结果我们发现到手的只是一个仿制品。 这类事件也发生在属灵虐待型机构里，受害者就是那些寻找生命意义、寻找神的男女。他们尝试世界所给的每一样事物，但内心依然空虚，于是他们来寻求信仰。属灵虐待型教会给出的就是一种承诺，承诺人可以得到与神的关系，享受放下重担的安息、罪被赦免的平安、无条件的接纳和爱，还有基督里的新身份和灵里的自由。一旦我们被吸引走进教会，伸手拿这些美好的饵，开关就会启动。我们接受了一套必须遵守的新规条和外在行为的样式，我们仍然听到合唱恩典的歌，却少有真实的感动，更没有神赐下活泼的生命。只有一个替代的神，突然要求我们去做一大堆的服事，来证明我们属灵上的进步和资格。神的话事实上只是用来推动人做事的，我们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仿冒的基督教。一个好陷阱必须让捕获物容易进去却难以逃出。其次，陷阱必须有诱人的饵，好饵会完全吸引猎物的注意，使其忽略危险的存在。第三，一旦落入陷阱，猎物越挣扎就会越疲乏，结果陷入更深。最后，陷阱要适合想抓的猎物，你不能用狼颈来抓鳜鱼。更多的了解你想要捕获的猎物，就能制造更有效的陷阱。再看饵的制作，在属灵虐待型教会里会有许多饵，他们提供给骄傲的人各种服侍的机会，让他们靠自我努力去赢得神的赞许，满足他们属灵的骄傲。他们还积极安排各种活动做饵，给家庭的，给孩子的，当然还会邀请明星讲员和带着各种头衔的人物作为他们诱捕人的饵。其他的饵包括人的认可和称赞、宗教身份和地位、教会每月支付的薪水、社会的需要、仪式的需要、事情会改善的承诺等。事实上，这些饵是如此令人心动，使你很容易会漠视周围那些指出他们曾经被虐待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变得更加疲乏，而疏忽这些信息，甚至忘记了自己在不久前还很厌恶的事，现在却轻易地接受了。好陷阱还有一点，饵会一直移动，吸引人越陷越深。如果猎物想要脱身，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提醒他们，搞不好只差一步，一切就改观了，属灵就突破了，因此他们无法停步。如果你身处一个这样的组织已经十年了，真的感到厌倦，开始对自己说，我恨不得马上离开。不过等一等，如果我走了，过去的十年岂不是浪费了？难道我就这样被他们愚弄了十年？或许再留一年看看，如果一年内事情没有改善，那时我再离开。问题是，一年后你需要从十一年里走出来，而不是十年，事情变得更难决定了。如果你已经发现一些反常，因此定下一个界限，说，如果事态就此停住，我会留下，如果这样的事再发生，我就离开。然而事情通常会再一次发生，若你这时离开，你会感到自己一无所得，骄傲的你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是你尝试投入更多一点，再定下另一个界限，底线就这样被不断的突破。问题的关键在于受害者只是把现今的情况与上次的标准比较，看起来退让和损害没有那么大，他们根本没有与正常情况相比，他们已经做了多少次扭曲的妥协。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今天你是第一次来，知道你所在的教会或机构的状况，你会留下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你要继续回头呢？情形如此，为什么有些人仍停留在虐待的关系中？刚开始他们又是如何陷进去的呢？答案是，人以往在扭曲的关系中学习了扭曲的生活技巧，导致未来有遭遇虐待的可能。 当他们觉得上当，拼命想走掉，却不知何故感到被困，无法离开。即使离开了，属灵上遭到虐待的人常常会从一个虐待型组织出来，结果又掉进另一家虐待型组织。因此，受虐者有必要检视自己的生命，尽管施虐者绝对难辞其咎。受害者无法离开的原因有许多，离开会牵涉太多得失，朋友啊，多年的付出啊，别人的看法啊，虐待者威吓要伤害他们或他们的亲人，他们生出了太强的依赖，不晓得离开后能否活下去，他们认为是自己咎由自取，破罐子破摔。当他们一决定离开，事情就会有某些改善，使他们改变初衷。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学来无能，一方面在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里，他们只是残存者，没有学会避免被虐待的技巧；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已经习惯了被欺负，他会不自觉地表现得比自己的真实状况更弱。于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与一个虐待型机构彼此配合在一起。这种学来无能最常见于羞辱的关系中。如果你曾经或仍然在这种关系中接受到的信息是，你是不被爱和接纳的，你不可爱也不够格，你只有表现得好才会得到爱，你不值得别人费心，你不真正属于任何地方，非常孤单，这些可能会带来你未来被虐待的可能。当来自环境的痛苦过于所能负荷时，我们的感情就会麻木。受困在属灵虐待机构的人会故意用不健全的方法否认问题的存在，包括撒谎、责怪别人、轻看严重性、找借口合理化或者漠视，目的是为了使别人相信每件事都很好，同时使人或机构免责。一旦成功地说服自己，他或他就已被迷惑了。迷惑是对现实的歪曲知觉，是一种歪曲的思考程序，比否认更严重。它过滤或扭曲了从外面进来的信息，这大概是受害者一直陷入虐待机构最重要的因素。耶稣如何对待属灵虐待型教会和机构呢？在马太福音21章里，我们看到，主在洁净圣殿，神设立圣殿是让人可以遇见神。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结果却成了一个奉神之名的虐待场所。耶稣宣称，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最可悲的事实是，圣殿成为最不合适遇见神的地方，这就是耶稣进入圣殿那天所见的情景。因此他在易怒之下推翻桌子。不幸的是，对许多人而言，今日这光景仍是真实的。疲累的基督徒有时离开了教会，同时也放弃了神。纵使有人留下，希望事情会改变，降低期望，说服自己这就是他们当初所期望的。没有教会是完全的，而我所有朋友都在这里。当他们付出又付出，仍然无法经历神的同在，耶稣警戒现今所有的基督徒领袖，如果你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让人不能进去，你们有祸了。警戒之后总是有希望，耶稣为我们征战，对抗所有空洞的宗教行为。想象一下，耶稣站在殿里，面对自以为替神说话的强大的宗教组织，耶稣打破了不可谈论的潜规则，正是这个规条使群体中失去了真实和坦诚。他断开虐待的循环，惹怒那些假冒敬虔的人。事实上，在他洁净圣殿3天后，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彻底摆脱了这个麻烦。耶稣在洁净圣殿时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吗？你认为他知道为了说出这些话他要付出的代价吗？我们认为他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心里感恩敬拜不已。让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侍奉，并且自问，我们是开门还是关门的人？ 一旦教会中清楚传讲并听到圣经中的耶稣，教会中无聊的事情就会暴露，桌子会被掀翻，假冒虔诚的人就会急忙去掩盖。当虚假的宗教被推翻，在殿堂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人们可以得着释放和医治。即使你是施虐者，神依然对你伸出双手。我们有时就像傲慢叛逆的孩子，不管如何总是悖逆到底。我不需要帮助，也不需要医治，我做得蛮好的，谢了。不回应神的号召，现在没有保护、支持和供应当中，完全是咎由自取。耶利米书22:5说，这城必变为荒场，神不再在此耕耘、种植或修剪。同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今日的教会吗？耶稣爱他的教会，因此他不会很快缩回他的手，他会打发那些看到人们需要的人去说出真话，挪去重担并医治羊群。他呼召人转向他，破碎、哀痛和悔改才能带来生命和恢复。
And on that day when my strength is failing, the end draws near and my time has come, still my soul will sing your praise unending. 10,000 years